大家好，欢迎来到第535期参考信息。昨天放宽报考年龄后的首场国考举行，共 283.1 万人参加，参考率约 87.4%， 参考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74:1。每年都会有人裸考、弃考，早些年弃考率 25%-30%， 近年来逐渐下降，今年是2019年以来最低。报名阶段共有 371.8 万人，后通过用人单位的资格审查，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98:1，过审人数与竞争激烈程度双双创新高。最热的岗位是国家移民管理局瑞丽遣返中心执行队一级警长及以下一职，招考一人，截至报名结束前一小时有6470人过审，另有1121人待审查。之前五年的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分别为61:1、68:1、70:1、77:1、86:1。今年实际参加考试与计划数之比为74:1，都接近往年的过审与计划数之比，说明当前就业形势下求稳上岸的心态加剧。今年一些35家的大龄考生首次加入国考队伍，他们既感恩政策给的机会，也担忧年龄会削弱竞争力，拼不过年轻人。另一场国家级大考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报名人数也出来，343万，连续三年下降。任何社会现象演变都难以保持线性增长态势，会随着政策、经济和社会多重因素交互影响而波动。2007-2008年和2013-2015年间，考研报名人数就回落过，不过2015年起又快速增长，2023年达到474万的高峰，2024年减少36万，2025年继续降至388万，这次又减少了45万。不同层次类型的高校对报考的冷热感受并不相同，名校深造需求依然旺盛，专业冷热差异也很大，传统文科、管理类专业降温更明显，工科、理科等领域依然保持相对稳定，甚至略有上升。总的来说，以前很多学生为规避风险，将考研作为一个相对安全且可行的避风港，现在这类盲从的水分挤出，一些没想清楚的人放弃了。而学费上涨、学制调整、住宿成本增加，共同推高读研的总成本，再加上研究生学历在就业市场中的稀缺性不复存在，学生开始用更务实的眼光衡量读研的投入产出比。近日，央视品牌强国工程播的一条美团广告引发热议，称外卖是一份能随时欣赏沿途风景的工作，虽然是广告，但在国家级媒体上播放，被大众解读为是否是一种就业导向宣传。但严格来说，也没有几个月前媒体集中报道年轻人兼职送外卖是带薪减肥加解压更夸张。接下来五年还有哪些就业机会？新华每日电讯日前表示，中国就业市场正站在结构性重塑的关键节点。新华深读栏目记者采访相关部委人士、企业负责人、行业专家、教育工作者，解读“十五五”规划建议，从十个维度勾勒中国就业市场的变化和机遇。一是新兴产业，包括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四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六大未来产业。比如低空经济就有无人机操控员缺口100万，还有各类设计师、工程师、无人机装调检修人员等。二是数字经济， AI 淘汰传统岗位时也催生一大批高附加值的新职业。过去汽车工厂以装配、焊接、检修为主，如今需要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运维员等。三是服务领域，数字化服务类的用户体验设计师、短视频运营师、体验经济类的沉浸式娱乐策划人员、社会服务类的家庭收纳顾问等。四是灵活就业，包括网约家政、分装打包毛绒玩具、社区咖啡店、外卖骑手、网约车驾驶员、网络主播、内容创作者等。五是跨境领域，跨境电商对小语种加人才需求强烈，需要熟悉当地消费习惯、法律环境和国际贸易规则的国际贸易人才，以及供应链管理如物流运输、仓储管理等人才。六是田间创业，比如新农人、农创客。目前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超过1200万，越来越多大学生、城市白领带着技术、资金返乡入乡，涌现出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等新职业。七是文化产业，举例了短剧编剧、 VR AR 开发工程师、文旅 IP 运营经理、 AIGC 动画制作员、虚拟场景策划师等。八是老龄定制，也就是养老服务，包括长期照护师、护工等。九是绿色职业，比如储能电站运维管理员、绿色建筑设计师、光伏产业人才。十是区域就业，人才流动趋势会从孔雀东南飞、扎堆北上广转向全域共融，跟着产业地图迁徙。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将带动县域就业圈兴起，将覆盖制造、物流、电商、文旅、养老等多业态。2024年，中国死亡人口1093万，预测2061年达到1900万的高峰。但我国传统普遍重视死后安葬，而不重视死亡过程。 老年人死亡质量总体不高。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日前点出这个问题，呼吁完善议定监护制度，提高临终前生活质量。议定监护是指一名成年人可以与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监护。议定监护起源于1954年美国弗吉尼亚州创设的持续性代理权制度，后被欧洲和日本效仿，要义在于运用老人自己的财产照顾自己。2000年的调查显示，50岁的美国人过半数都启用了持续性代理权。我国议定监护发展缓慢，2024年全国遗嘱库登记总量中，孤寡老人仅占 5.83%， 且集中在北上广等大城市，多数老人及社会对议定监护缺乏了解。制度设计上，虽然2012年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021年施行的民法典都规定了议定监护，但停留在原则层面，缺乏具体操作规定。而家庭结构变化让很多老人没有满足条件的亲属，自然人监护缺乏专业能力，长期靠道德也不可靠。但另一方面，受限于法律资质和信用体系，大部分社会监护机构不如老人长寿。再就是监督方面权责不清，实践中民政、居委会等各部门之间推卸责任。吴玉韶建议将碎片化的议定监护政策上升到体系，同时鼓励地方先行先试。如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上海11月实施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条例明确规定，议定监护协议除了进行公证，还可以请村居委、老年人组织、养老服务机构等见证现场情况，同时强化民政部门的监督管理职责，在上位法不到位的情况下是个很大的进步。2020年上海有个案子，88岁独居老人马某将300万房产、存款等遗赠给小区里的水果摊主刘某。马某妻子未婚未育的独子先于他去世，而刘某平常对他颇为照顾。2017年，双方在公证处的见证下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约定马某离世后财产赠与刘某。刘某负责马某的吃穿住行、医疗、养老等抚养义务。马某去世后，他妹妹和外甥跟刘某打官司，主张协议无效，最终被法院驳回。社保参保的扩面提质迎来一支意外的生力军，香港市民到广东买养老保险或医保成为新潮流。截至今年9月，超过34万港澳居民在广东参加养老、工伤、失业保险，较2021年底增长超 80%。 截至2024年底，近10万名65岁及以上香港老人在广东定居。购买内地养老保险的香港市民大概分两类，一种是来内地长期居住工作，社保关系随之转移，另一种是在香港工作，但选择为晚年增加一重保障。他们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或直接加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一些参保者认为，广东医疗资源更充裕，看病、购物、住房等成本低了不少，能体验香港挣钱内地花。广东省医保局披露，截至2023年7月，累计 20.68 万和 13.39 万港澳居民参加居民和职工医保，较2018年增长 22.74 倍和 1.58 倍。政策端支持这种互通。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2020年实施，在内地各种形式的就业人员以及办理居住证的学生等非就业人员缴纳养老保险达到最低缴费年限后，享受与内地参保人同样待遇。广东人社厅还到香港建立7个社保服务点，提供跨境办理。香港没有统一的全民养老金制度，保障体系第一支柱包括综合社会保障援助、高龄津贴等，保障低收入老人基本生活、医疗及住房权利。第二支柱是强基金，18至65岁雇员和企业强制缴纳月薪的 5%， 存入个人账户，由第三方基金公司投资运营，退休后一次性领取，这是最主要的养老依赖，覆盖率近 100%。 第三支柱是个人商业储蓄计划，包括年金计划、安老按揭、合资格延期年金、银色债券等。香港是全世界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人均预期寿命连续多年全球最高，港府鼓励跨境养老，分担资源压力。1997年就推出广东养老计划，允许符合条件的长者在广东养老时继续领取综援补助及公共福利金。2005年扩展到福建。2014年起，广东院舍住宿照顾服务试验计划启动，由社会福利署资助老人在内地养老机构的食宿、护理及医疗费用，现已覆盖8个城市、24家养老院。预计2046年每3个香港人就有1个65岁以上，而香港没有统一的退休时间，银发打工族普遍存在，各领域都有超过退休年纪的长者仍担任重要职位，还会邀请健康老人进入长者中心服务更年老的长者。近几年，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的问题引发关注，负面的负。 随着中央整治形式主义力度加强，近期多地开始大扫除各类僵尸政务 APP 小程序，一些离谱的乱象浮出水面。各部门开发自己的政务 APP， 数据越多，内容越丰富，互动频率越高，越能显示积极作为，从而争夺上级注意，获得更多支持与资源。西部某县农业部门为获得国家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名额，聘请第三方技术公司开发病虫害检测、农机服务、播种、收割、烘干于一体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成为数字农业示范基地。但平台并未被农户高频使用，只被农业部门用于监测耕地非粮化和防止农机服务商骗取国补。技术公司70%的收入来自政府的技术服务费。华中某省社区网格员负责摸排和帮扶困境儿童，当地困境儿童录入系统中，上级下达考核指标，要求有10个困境儿童，但是辖区只有5个，于是不得不将一些租房的流动儿童也算进去。某位河长为了完成政务 APP 对每日巡查次数、地点、时长的要求，把手机绑在小狗的腿上，让它替自己完成巡查轨迹定位。电商平台上为政务 APP 花钱买水军早就是门生意，经营拉新的店铺客服表示，都是真人扫码推广，不实名的，每人1元到1.2元，如果限制注册用户的地区，成本会高些，有的地方要每人17元。还有些地方陷入越减越负的恶性循环，西部某县将基层减负视为一项压力工作，停用几乎所有政务 APP， 甚至解散微信群，工作效率大为降低。中部某省从省级层面下发40多项自查负面清单，基层原本没有的问题硬是被要求填报，产生新的形式主义。老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浙江温州龙岗市一社区的李先生近日举报，社区书记李某某等多名干部带头考勤弄虚作假，让一个人拿着好几副打印的人脸面具刷脸签到，打卡机还真识别成功了，而走廊里的其他人都熟视无睹。记者联系到被举报的社区书记李某某，他说，这个事情你问我们主管部门，我不知道。记者追问该行为是否属实，他表示，别人告我的，我怎么知道，我现在还没了解到底谁在那里搞的，我自己不可能说自己有的，你说是不是。目前龙岗市委社会工作部已受理举报，但部门负责人婉拒采访。还有一种下有对策是向上甩锅。中国组织人事报近日发文，莫把请示汇报当锅甩，称部分党员干部把请示汇报变成推责党键牌，将本该自己扛的责任解的难题往上甩。这种向上甩锅本质是责任空转，是把岗位赋予的职责变成甩出去的包袱，损害群众切身利益，侵蚀政府公信力，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细究根源，有的是政绩观错位，不把群众满意当作衡量工作的标尺，而是秉持明哲保身思维；有的是习惯简单以处置干部替代处置问题，在处理敏感复杂问题时不敢担当，选择矛盾上交；有的是工作界限模糊，基层干部对哪些事能决策，哪些事要请示不明确，只能寄希望于上级推动。AI 时代有 AI 时代的对策，让自家品牌商品出现在大模型里已经成为一门新生意。GEO 的概念火了，全称 Generative Engine Optimization， 即生成式引擎优化，就是专门给 AI 大模型投喂特定内容，使其在回答用户问题时能多照顾自家品牌或商品。只需要2万块就能让自家品牌出现在3家国产主流 AI 平台的问答中。有 GEO 服务商报价以磁包为计费单元，每个磁包每月在每个 AI 平台上的基础服务费用2800元，客户可灵活签约3到12个月的服务周期，最终按实际效果付费。品牌只需提供核心词根，比如空气净化器，服务商就会衍生提问词磁包，如国产空气净化器推荐、国产净化器哪个牌子好用、高性价比国产净化器是哪款等。这个局面就像是20年前的搜索引擎时代，当时叫 SEO， 搜索引擎优化。可以预见，未来的赛博空间里可能到处都是机器在堆垃圾文章。北京宣传部副部长近日在《学习时报》发文，把握利用信息技术推进文化建设的战略主动，要防范流量至上、算法至上和西方至上。文章指出，信息技术已成为决定各国文化影响力的核心驱动力，西方文化正凭借信息技术优势在全球加速传播，对我国文化安全构成现实威胁。因此必须树立一步先、步步先的进取意识，运用先进信息技术创新文化创作、生产、传播方式，推进 AI 等前沿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创新应用。要加快建设自主可控的主流语料库，用主流语料训练 AI 大模型，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坚持未雨绸缪，在新技术应用中做好价值观的源头引领、原生植入，必须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增强主流文化产品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有效设置防火墙，研发先进信息技术以甄别清理不良信息，坚决将西方文化糟粕挡在国门之外。 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四再见。